祷告有两个我要先澄清的。虽然你们看很多的书，或者说很多的就讲心理也好，讲宗教也好，都会说祷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各宗教里都有，甚至在艰难的时候，在战壕里面没有无神论，那么在战壕里面艰难的时候大家都会祷告。不过我们在讲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哈，祷告，真正的祷告，真实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是自然的。不仅祷告不是自然的，从基督教正统的观点来讲，所有一切美善的事都不是自然的。理由，因为自然 nature 是已经堕落的。我们自然里面，不管是我们自然人或自然的世界，发不出什么善良了。包括祷告，祷告是很善良的事，很美好的事，我们没有办法自然的祷告。那这马上就要讲到我们祷告的问题在哪里，从这里看得出来。如果祷告不是自然的，那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呼召人的反应，祷告是对神恩典，包括神的呼召、神的真理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承受到、没有领受到、没有听到神对你呼召，或者神把真理启示给你，或者神借着圣灵让你经验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不会祷告。我们会呼求木头、石头。我最近常常去那个南势角那边，那里有个四面佛。那么我们会呼求，我们会非常虔诚的呼求各种不是真神的，我们会寻求各种不是真神的，甚至不一定需要是所谓的神明，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或者什么，我们会对那个有所呼求和求告。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对人的呼召、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会有祷告的反应。因此我们要祷告，基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次解决，是一直不断的。你需要认识这位上帝，而用你们生活中间可以知道，你要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讲话，要讲得越通畅，他必须越多跟你讲话。就他如果都是一个石头一样不跟你讲话，我们没有办法搭上线。如果神不对人讲话，神不对人启示，神不对人施恩，我们就不会祷告。所以让我们多认识神的恩典，让我们多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神不断地用他的慈爱的声音在对我们讲话，我们领受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神说话。祷告就是个人或团体对神说话。神没有对我们说话，神没有爱我们，神没有引导我们，神没有用他的慈爱带领我们，我们怎么会有反应呢？而神有，但是这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祷告不是自然的，祷告必须是超自然的主对我们施恩，我们的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以我们就要多认识神的真理，好叫我们的祷告更好。我们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讲，但是我就这样讲吧。我们需要多听到神对我们说的真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多听到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跟你讲话，而且讲的是慈，是爱的。我们男女之间不讲慈爱啊，就是爱的语言，我们的话就多起来了。让我们多听到上帝慈爱的语言。第二个，我还是说祷告不是自然的。那么刚才讲祷告不是自然的，是针对很多人说人性里就有像有一种宗教情操，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宗教情操就会化作祷告或者对神明的颂赞。我说那是错误的，正确的祷告一定不是自然的，需要出自上帝超自然的启示、恩典、呼召。 第二个我讲祷告不是自然的呢，就不是针对这些这些宗教学者讲的，或者说心理学家讲的，我们有这种自然的天性要祷告。第二个，祷告不是自然的，我要是针对可能比较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在强调上帝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偏差的一种人，就是很多人觉得祷告可以很自然，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流露出包括方言，包括许许多多的那个颂词、颂歌、赞美。我们如果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会行云流水的祷告，我们就会不花力气的祷告两三个钟头。我听过这样的见证。事实上，我有一次参加一个通宵祷告会，或者我再带一个通宵祷告会，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就是我们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人只不过7、8个人，所以那很辛苦的，那中间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那我们在10点到1点的时候，我们有一次第一次的稍微休息一下，那么有一个人就说，在前三个钟头7、8个人呢，顺便透露一下，那7、8个人里面包括谢牧师和谢师母，这好多年前。那有一位参加的弟兄就说，哇，现在都已经1点钟了，好像才过了几分钟一样。哦，听了非常的高兴啊。如果我们过在一个祷告会里面祷告了那么久，一点都不觉得累，觉得很愉快很享受，然后3个钟头好像才过了几分钟，各位，这种都是我们有非常愉快的约会的时候的感觉哈。非常不愉快就是3分钟好像三天三夜一样，非常愉快就是3天3夜不过30秒钟。好，可能很多人在寻求祷告的经验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来参加教会祷告会？哎呀，实在是太无聊了，很累耶。就我们指望祷告或者好的祷告，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哇，是那么舒服，几个钟头不过像眨眼之间，很自然的，你都忘我了。各位，我觉得祷告不是自然的，祷告在大多数的时间内是努力操练，而且很辛苦的。各位，我到今天我没有主动想要祷告过，今天我没有自动想要祷告过，我没有说，好像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订中央日报，那么有卧龙生写的玉钗盟，那么武侠小说，每天起来自动的就想去看那个武侠小说。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好哈，但是跟第一件其实有关，我们虽然是重生得救，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的老我让我们对一切美善的事，包括爱人，包括圣洁，包括善良，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传福音，我都觉得我们不能指望说我们可以精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可以哦，很自动，你早上起来就好想看圣经哦，好想祷告，我想如果有这个时间很好，但是你不必追求这个。祷告也好，爱人也好，任何美善的事，包括你们当中将来结婚了夫妻的生活，都没有自动自发会很爱的，我们都需要或多或少的努力。好，祷告不是自然的，完全是恩典。祷告不是自然的，需要在恩典之下非常多的努力操练。啊，那这应该把很多的祷告的问题都已经讲完了哈。那下面我提一下圣经里面一些祷告的，我觉得一些特征哈。在列祖的时代，通常我们讲列祖的时代就是创世纪的时候。我想到这里，我真觉得可以特别讲一篇道，提到这里。祷告主要的就是呼求神的名。如果祷告是向神跟神讲话，不管是个人或团体，那创世纪里面，当然之前就有亚当夏娃跟耶和华讲过话， 甚至那个杀人的凶手该隐也跟耶和华讲过话，不过我们大概不会把该隐跟耶和华讲话的那段话说成是祷告，我们通常说祷告都是信，就是信心的一个产物。所以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讲的稍微严格一点，第一次提到祷告应该是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那里先讲了一连串很简单但是非常悲惨可怕的事，就是该隐的后裔有多少的伟大的文化成就，但是非常残忍，那个时候人活在世上真是好痛苦，那么就充满了凶狠的事，凶杀的事情。那么该隐最明显的，该隐把自己的弟弟杀掉了，后来神又赐给亚当夏娃一个孩子叫赛特，那么赛特呢，圣经倒没有讲他开始祷告，说赛特得了一个儿子以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没有把它翻得太清楚，求告就是呼求神的名。各位，你要把祷告在这里就想成很简单很原始但很真实，呼求神的名，就我们每个人都会祷告，包括地震来的时候，妈呀，那是呼求妈。我们在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是重生得救，不管在非常欢喜的或非常危急的时候，我们喊出，譬如说耶稣，我们喊出主啊，像门徒在海上一样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祷告就是向神呼喊。那么聚会所常常被中国大陆被称为呼喊派，这里有很多的偏差，但是它里面有个基本的真理很好，就我们先不要想到祷告有多大的学问多艰难的事，就是在极其欢喜或者极其难过极其悲痛的时候，我们似乎几乎不经大脑的一个反应，妈，我的天哪，上帝啊。这里面有的时候是英文来讲是 curse word， 是不太好的， Oh my God， 那种近前人都不喜欢听到这种话，或者有些时候Jesus， 这近前人不喜欢讲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是近前的，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呼求，包括在梦中有这样的呼求，其实是很好的。就不要把这个呼求主看成，虽然这是列祖时代祷告的特点，但是我们也看到门徒这样呼求上帝，我们看到赛特那个时候当他有了儿子以后，看起来那有点像女人的后裔的一个预表，所以人就开始呼求上帝，不管是因为有了希望或者说生活实在太艰难，圣经没有讲。那更有名的事情就是你看亚伯拉罕的生平，今天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感动，亚伯拉罕有听到上帝的呼召，记得我说的吗？你要祷告你一定要先听到上帝的声音，不是要有那个超自然的经验，而是你要把圣经的话当作神对你的慈爱的呼唤，希望圣灵来感动各位，不一定是圣经了，平常听诗歌的时候你看到哦，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们就对神产生一种亲密的感情，改革中会说约的关系啊，但就是一种亲密的感情。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他原来在乌尔，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到我要给你得为业的地方去。那么他到了迦南地，那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上帝给他应许的地方有人居住，而且人凶狠，而且那个地方并不像他原来上帝所讲那么美好，我想他有一些艰难，恐怕有很大的艰难，就跟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可能在刚开始的激情热情和友情之下我们很愉快，后来碰到一些艰难的，以前也会碰到艰难，人生没有不艰难的，只是你信耶稣以后碰到艰难常常就会远离主，你碰到艰难不一定会远离你的教授或者你的父母，但是我们基督徒一碰到艰难一定容易远离主，就像一享受也容易远离主，这都是我们堕落的本性。 亚伯拉罕碰到艰难了，我非常感谢主。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说，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学者讲说，创世纪的祷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面祷告一面筑坛。就祷告很简单，似乎没有太多内容，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又像我刚刚讲的妈呀，就这么简单。主啊，耶稣啊，就是我们有需要，我们求神怜悯。那么我们也献上我们的那个坛，好像是我们的感谢，也好像我们的呼求，或者我们对上帝不怎么了解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求告神的名。所以让我们祷告可以非常丰富，但是如果你真的什么话都没得讲，我想我们每次在祷告会的时候，或者带领祷告的时候，或者做主席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祷告精彩一点。那么所以我们要把它写下来。如果你真的也没时间写，然后到时候又不知道讲什么，你就主啊主啊主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也可以了哈。我们呼求主的名。好，这个是在创世纪比较多的时候。下面啊，学者喜欢讲说，在先知的时代，因为我们可以说士师或先知，这个时代祷告里面很多都是代祷。先知的工作，我们常常想到是责备人的，先知的工作常常想到是传扬上帝话的，就是先知嘛，讲神的话，这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先知第一个被称为先知其实是亚伯拉罕，他的工作就是为人祷告。那么撒母耳是为人祷告的，耶利米是为人祷告的，摩西是为人祷告的。我真很希望你们多为你们的牧师，包括我，包括谢牧师祷告，让我们能够常常为你们祷告。这比探访关怀请你吃饭讲道给你听恐怕更重要。因为我看到摩西是这样的人，就是常常把各位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向人祷告。先知祷告到一个地步，像耶利米和撒母耳都有这种情形，就是祷告到上帝说，你不要为他祷告了，我烦了。这当然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但是提醒我们先知是多么爱他的羊群，爱的方式就是代祷。好，是旧约的部分，我们就这样提过去。那这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我刚刚说了，我们需要常常认识主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因为这个恩典祷告。我们需要常常在这恩典下操练，好叫我们能够在干涩无聊，圣经讲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也能常常祷告，不管是欢喜或平凡或悲哀，要常常操练，要克服自己肉体的软弱。那如果我们实在怎么样也不想祷告的话，我们当中做先知的人，也就是可能你是小组长或者是比较资深的，那你也学习多为那些不想祷告的人祷告。这当然我们彼此需要这样祷告。好，我们进到新约里面了。耶稣哈、啊、也讲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事，当然耶稣自己也祷告。那对我们我觉得非常稀奇的不是对我们哈、啊、耶稣要人祷告啊，我列出三个特点。耶稣要人祷告，第一个要祷告很恒切。我没有去查希腊文，不过我们中文这个字翻的我觉得很合那个文意，就是祷告要有恒，然后要迫切。各位，有恒的事常常不迫切，这我们以前都是被迫的有恒，每天早上要唱国歌，毫不迫切，根本就不知道那在讲什么。或者我们念主祷文的时候，虽然戴基中牧师一直提醒我们要慢一点，我们还是不知道在念什么就念完了，很有恒，但是不迫切。那我们希望有恒又迫切，那迫切呢常常就又不有恒，因为太花力气了。我们希望迫切有恒的祷告。那耶稣讲过两个比喻，那各位不好意思了，你要迫切有恒呢，就要 有两点，一点是你要有很多的困难，如果没困难你就不求神了，你要困难很大，如果困难不大你也不好好求神。所以这对不起啊，要一个好，是一个成，是一个好的祷告人，常常是需要有很多的艰难的。这个根据是什么？根据是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一个被恶人欺负的穷寡妇，她天天求一个官替她伸冤，但是那个官不替她伸冤。各位，你今天找教授或者找任何人，找牧师，今天你来找我，我不理你，你在我门外敲门，我不开门，我抬头看一下是你，然后继续办我的事，你一定很受挫折嘛。那尤其大学生恐怕第二下都不会敲了，砸那个玻璃门了，但是你就敲第二下吧，你不会再敲了。可是如果你敲门到我办公室，是因为我们假定现在没有这个情形，一个人都没有，教会一个人都没有，有一群流氓正追过来要打你，那不管我怎么不理你，你就一直敲门。你生活中有流氓欺负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那个帮助你迫切地呼求上帝。那个寡妇被人欺负，跟官申冤，那个恶官不替他申冤，但是因为那个恶人天天欺负他，所以他还是要找到那个官，一直找到那个官嫌烦了帮他申冤为止。耶稣讲这比喻是侮辱了我们的上帝，为要我们多祷告，把我们的上帝说成是一个恶官不替我们申冤。但是如果祷告过的人都知道，很多时候好像是这样，神好像没有听，其实神有他的美意。但是耶稣举这个例子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灰心就是有叫你灰心的事。所以我能说什么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的亲戚的弟兄姐妹天天有狗在后面追他，躲不掉的噩梦在追他，好叫他们能够多多祷告吗？我不能这样求，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个常常依靠主的心。另外一个你要祷告哈，一个就是你要有很可怕摆脱不掉的敌人，除了求助上帝以外没办法。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恒切祷告的态度呢，就是你要很不要脸。那个是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一个朋友到别的朋友家去借饼的事，半夜三更向人家借饼，然后别人不借了，他就说哎呀拜托了拜托了。那么耶稣说实在不想借，不过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最后借给他了。各位，这两个都在侮辱上帝，为了勉励我们祷告，侮辱上帝，一个是小气鬼不肯借饼给朋友，一个是恶官不肯替人伸冤。耶稣为什么要侮辱上帝？上帝不能被侮辱，耶稣要提醒你，他知道你的感觉。我们常常觉得上帝是一个恶官不理我们，我们也常常觉得上帝很不够意思，我们已经把脸摆下来求了那么久了，他还没有回答。各位，祷告要恒切，就是要不要脸，要对上帝要不要脸，就拼命求，我就是死皮赖脸的等你帮助我。另外一个就是你有很多的敌人。当然了，我们很希望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让我们常常肯感谢，可以感谢主，那最好了。但是我也很怀疑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很顺利的时候会感谢主哈。祷告第一个态度要恒切，第二个态度耶稣教的要谦卑，这个也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讲了两个祷告的事，前面一个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那谦卑就是也是被圣灵光照，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我们唯有在被圣灵光照、被神呼召中，我们才可能祷告，我们才可能有正确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缺乏上帝给 他不接受上帝给他的光照，以至于他看到的就是他自己的美好。所以他的祷告，耶稣说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说是自言自语，不是在祷告，是在自恋啊。就跟各位姐妹，你们照镜子的时候，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哎呀，本姑娘真是很好看啊！对不起，好，就略过这一段哈。好，我们祷告呢，要恒切，第二个要谦卑，这我看耶稣讲的哈。第三个，你要有一个宽厚的态度，宽大厚道，宽厚的态度。同样来自上帝的呼召和启示，因为他的慈声，因为他的恩典打动了你的心，你的心就跟他一样也变得宽厚起来。这个没有直接讲到的根，就是祷告的根据，那个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是在讲到说，我们如果不赦免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天父也不赦免我们。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赦免人才能祷告，意思是让我们祷告的时候，不管我们多么痛苦，甚至我们多么苦读，各位，这有的有情形的，因为你被人误会了，你被人伤害了，然后你只好向上帝哭，不管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受委屈，多么受欺压，包括以色列人家破人亡，被法老啊，被这些伤害的时候，包括哈拿被他的小三，被他老公的小三欺负的时候，在圣殿里哭得讲不出话来。不管你多难过，你的祷告的态度还是被上帝的爱感动的，使你祷告的态度，即使想到你的仇敌，你是一个宽厚的态度。就各位，如果你在我们基督的生活，不管是不是祷告，很多的那个 bitter 是不好的哈。上面这三个态度，简单的讲，不管恒切、谦卑或者宽厚，就是要有信心。对，恒切是相信神的永远的慈悲和怜悯和能力，所以我们不灰心；谦卑是看到神的伟大，这都是信心。宽厚也是神对我们的恩待，所以我们有信心。所以耶稣讲祷告也就是有信心。好，最后保罗的提到祷告，当然也有很多可以效法和学习的，然后我也提就一件事情，还是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就保罗把祷告跟圣灵连得很密切。我喜欢引的经文还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中文没有照直接翻，那直接翻是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我们中文翻奴仆的心其实是灵，人就害怕，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就我们基督徒领受了一个 spirit， 这个 spirit 呢不是 slavery， 不是奴隶的心灵，或者是用中文讲，一个很贱的心灵，一个很低级下流低贱的心灵，一个很 nasty 的 spirit。 我们领受的心灵是一个儿子的心灵，是健康的，是蒙恩，是活泼的。好，我们求圣灵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常放在我们里面，不管是神创造的、救赎的、管理的，求主把圣灵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管在悲喜各样的情形下，我们都能够向上帝陈述，而且最好是跟弟兄姐妹一起陈述我们对他恩典的感谢和继续的祈求和为别人的祈求和赞美。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常常靠着主的恩典来祷告，常常靠着主的恩典，学习着喜悦的祷告，有恒心的祷告，迫切的祷告，谦卑宽厚的祷告。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